第十八讲，六个杂心所中的精进、喜、欲心所。
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师，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师，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师。各位大德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了精进，我们用两种方法来讨论精进。第一，就是如何来培育正精进；第二呢，什么是中道的精进。但是在我们实际禅修的过程中，有时候也未免因为一些习气、一些烦恼的显现，或者说身心的原因，会使我们会失去精进，或者说我们会怀疑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地坐在这里？我为什么要修行啊？或者说有时候由于娱乐的目标显现，我们会对自己的修行很沮丧，会对修行、对法、对自己失去信心。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有必要来激发精进。我们应该要思维为什么要精进。如果我们会感到怕，我们才会精进；如果不会感到怕，我们就不会精进。那到底怕什么？换而言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精进，要来修行呢？因为我们会怕。怕什么？怕有八种事情，佛陀曾经教导过八种可以激起恐惧感之事。任何一种恐惧感都可以成为激发精进的静因，也就是直接因。第一种应该思维生之苦。生往往容易被人理解成出生或者生产，是对于在座凡是做母亲的女性们呢，就应该能够体验到。但是在这里说到的生呢，并不仅仅只是女性体验到的，而是只要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我们就必须得经历生之苦。生对于我们人来说，要经历了住胎之苦、住胎之苦、出胎之苦。例如我们说住胎之苦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生而为人，投生到善趣，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始的啊？对，然后我们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我们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是很快乐的啊，很幸福的度过，还是说我们都待在一个又狭窄又肮脏又腥臭的地方了？我们的生命第一个阶段是怎么度过的在宫殿里面度过还是在莲花里面度过，还是在宝石堆里面度过？是在哪里度过在母胎里面度过。母胎是怎么样的？母胎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是香的还是臭的？是宽敞的还是狭窄的？大家喜欢母胎吗？喜欢吗？ 现在雇你如果是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在你在母胎里面再待一个月，愿不愿意？在母胎里面动弹不得啊，很小的生命，就是在这么肮脏腥臭的地方度过，而且呢，要度过多久？通常说到的10夜怀胎，至少也8个多月，是不是？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脱离轮回，还没有解脱生死，这种生之苦我们是必经的。对于出胎之苦也是，出胎之苦，柔嫩的皮肤、柔嫩的肌肉，就好像被两座山夹子一样，那么挤出来的。对母亲也苦，对小小的生命也苦。我们思维到生之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思维，大家还愿意继续待在母胎里吗？还愿意吗？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放育；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必须得激发精进。唯有通过精进，我们才不用再经受这样的苦。只要我们现在还是放育的话，那么这种命运可以幸免吗？能够投生到母胎算不错的，是不是？大家喜欢投生到鬼胎里面去吗？喜欢投生到狗胎里面去吗？喜欢成为鸡蛋啊、石蛋啊、鱼卵啊，这些喜欢吗？这些都是属于生之苦。我们再看看第二种苦，是老之苦。在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老，特别是那些女士们，即使有些男人叫什么昧着良心说，哇，你太年轻了，你太年轻，你看上去很年轻，其实呢，你自己可能已经叫鹤发蒜皮了，但是呢，被别人一赞一赞，你自己就心花怒放。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就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老。为什么？因为不喜欢老。老表现为怎么样？头发掉了，皮肤皱巴巴的，牙齿又掉了，视力又衰退了，耳朵又听不清楚了，记忆力又衰退了，身体开始很多病，健康走了下坡路，青春不在，美丽容颜已经失去了。那我们现在拥有这个生命，必定会走向老，但是还想继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吗？如果不想再重复，我们应当要激发精进，对生、对老有怕，我们才会修行，我们才会想到精进。第三是病之苦，对生病。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个身体，病是难免的。大家都喜欢健康，都不喜欢生病。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健康，健康就能够长保；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生病，病就不会到来。我们仍然会生病，特别是到了上了年纪，那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不行了，这里痛那里痛啊，牙痛、头痛、脚痛、手痛，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说，现在的疾病千差万别，每一个人都不喜欢、不希望有任何一种疾病降临在他的身上，但是呢，所有这些疾病仍然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呢？因为我们拥有这个身体。为什么拥有这个身体呢？因为这个是轮回的结果，是我们造业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想再重复这种诅咒，我们应该精进的修行。第四是死之苦。 每个人都怕死。假如我们说死亡是很快乐很痛苦的话，每个人都想死，每个人都会早死，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想死，而且呢，生命与生俱来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先告知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们必须得跟我们所喜爱的人事物所要分离，要告别，要永别。即使再亲爱的人，你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也救不了你，也挽留不了你。你拥有万贯家财也帮不了你，即使你可能是呼风唤雨的人，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在死亡到来的一刻，由不得半点你自己做主。这就是死亡。而且有一句话叫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是确定的，唯有死亡是确定的。然而世界上最能够确定的就是每个人会死，最不确定的是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死，我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死，是不是？死是必然的，只要有生就必有死，不可能像一些道士一样追求所谓的长生不老。我们再看秦始皇啊、唐太宗啊、明朝的嘉靖皇帝，他们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最后怎么样还不是死，是不是？好像台上唐太宗人据说就是因为服了道士的仙丹，中了水银毒而死，还是要死的。虽然你可以美之名曰羽化登仙，还是死的。所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一个人为了要永葆健康永葆青春长生不老，那个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个是生命的规律。当我们会怕死，我们就应该修行，应该精进。第五是堕落恶趣之苦不？为什么我们会堕落恶趣呢？因为有业。什么业？不善业，或者称为恶业。只要我们过去乃至今生我们造作了善业，这种善业呢，就会以潜伏性的方式，以称为业力，在等待着机会成熟。而只要我们还没有断除有生见，没有断除邪见，那任何我们过去跟今生所造的业都有可能取得机会成熟。就好像在丢在土壤里面的一颗种子一样，只要土地一湿润或者下了一场雨，或者说气候跟水分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条件，这个种子就会发芽。我们在无此生死轮回以来，我们种了很多的不善业因，造了很多的恶业，这种恶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熟。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成熟的话，那么它必定会使我们堕落的恶趣苦道乃至地狱。一个人除非他断除了邪见，否则他绝不可能逃离堕落恶趣的这种诅咒。也就是说，唯有一个人在证得了初果，佛陀就很明确地说，唯有初果圣者才决定不堕恶趣。只要还没有断除了邪见，那我们堕落恶趣是不可避免的。就连像伟大的菩萨，他也仍然不可能避免堕落恶趣的这种命运。 只要我们看本生经，我们就知道，在本生经里面，我们的菩萨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不是也做过鹿啊、狮子啊、孔雀啊、鹌鹑啊、猿猴啊啊等等，是不是？啊，他们都连我们的菩萨都不可避免堕落恶趣，那作为我们又哪能幸免呢？所以，如果我们为了避免能够堕落恶趣，我们今生应该激发精进。在现在还有佛陀教法的时期，还能够证悟圣道圣果的时期，应该激发精进，精进的修行，以期我们能够在今生当中能够断除邪见。至少我们要在我们佛陀的时期要断除邪见，一旦断除了邪见，那我们可以说才买到了轮回的保险。这种保险呢，是最高的保险，最好的保险。你无论你现在万贯家财，你去买人寿保险也好，买生命的保险也好，它可以保你不死吗？它可以保你不堕恶趣吗？不可能。但是唯有我们断除了邪见，那个时候过去所造的一切的不善业恶业，它已经没有了温床可以再生长，它只会在我们的生命期成熟，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另生业而让我们堕落的去的去。为了要断除邪见，我们应该要修行。要修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断除邪见呢？我们必须得要透彻的了知五蕴，透彻的了知名次法。我们一直以来都执着以五蕴名次法为我为人，因为只起你相信有所谓的人或者灵魂的存在，于是这个就成为萨嘎呀的体，成为有生见，这是导致我们堕落恶趣的元凶。只要我们还没有断除邪见，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可以因为善业往生到善趣，也可以因为我们所造的恶业而堕落到恶趣。这里说我们能够投生到善趣的机会多，还是投生到恶趣的机会多啊？请不用问我啊，问大家自己。你可以问你每天所升起的心念，升起的善念多，还是升起的不善念多？那你就知道答案了。大家每天升起的贪嗔痴多，还是升起的布施持戒禅修的心念多？哪一种多啊？贪嗔痴多是吧？他们的比例是怎么样？多少？请回答，有多少？0%呢？还是多少？几比几呢？一对半开，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害羞了啊，不敢回答，请回答。好，比例是多少？1:1对半开，是不是？如果是你一天当中你升起的善念是50%，不善念是50%，那么你在今生命中的时候呢，你下一辈子堕落的恶趣的机会是50%。如果你70%-80%你都是在升起的是不善念啊，想着好吃的东西啊，想着漂亮的衣服啊，想着化妆，想着儿女，想着家庭，想着赚钱，想着名，想着利，这些都是贪。看到这个人不喜欢，看到那个人又讨厌，这个是嗔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是调举，调举是痴。一天到晚都是在贪嗔痴当中打滚，那如果你一天到晚你升起的不善念是70%-80%，那么你下一辈子堕落到恶趣的机会多少？所以我们为了我们不再堕落恶趣，我们应该精进修行。我们一直要修行，特别是要关照无我，无我能够破除邪见。 我们应该关照无我啊，对于无我的观知一定要修得很锐利很敏捷，通过观照诸行法为无我，我们可以断除邪见，断除了邪见，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再会堕落到恶趣的圈。第六呢，是以过去的轮回为根基之苦。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在过去生当中，我们什么样的生命状态都做过，曾经很幸福，但也曾经很痛苦。很幸福，我们也许曾经做过转轮圣王，也许做过大王，也许我们曾经做过梵天人，做过天人。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轮回为乞丐，为一个痛苦的农夫，或者为牛为马。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苍蝇，是蚊子，是跳蚤，是蚂蚁。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地狱里面吼叫，在地狱里面受到烈火的燃烧，受到冰雪的寒冷。在轮回当中，我们什么样的状态都做过，但是呢，到底我们是在哪一个趣更多呢？这就看我们的业。如果我们一直以来我们的习气都是造不善业，都是造恶业，那么很自然而然呢，根据业果法则，我们就在恶趣里面多。然而无论我们是在善趣或者在恶趣，即使你过去曾经投身为梵天人，你的寿命无边，你的光明无边，你的快乐无边，现在要怎么样呢？即使你在过去生曾经做过转轮圣王，曾经做过统治一个国家的大王，你拥有无尽的宝藏，拥有很多的宫女嫔妃，你拥有很多千军万马，现在又怎么样？而更多的我们过去的轮回，所以我们可能是变成一个虫子，遭到一大群的蚂蚁在咬啊，最后把我们吃得支离破碎，或者说我们可能是一只可怜的小羔羊，遭到老虎狮子的撕咬，或者我们可能是一只很可怜的动物，而一到晚上我们在树底下可能会有其他的野兽随时把我们吃掉，或者我们在树上又怕蛇又怕其他的动物把我们吃掉，白天也害怕，晚上也害怕，因为我们一旦是动物，我们就没有保护所，没有庇护所。我们就是这么样在轮回当中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经过的。如果是堕落到轨道，我们可能吃粪便啊，吃人土的东西啊，吃痰啊，吃鼻涕啊，吃在产房里面的血啊，这些我们在那种生命境界里，我们以为那个是美味佳肴，大家喜欢吗？有人点头啊，其实打瞌睡还是在点头。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大家不用笑啊，你我他大家都经历过，我们都可以说是轮回的熟客，我们都是轮回里面，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了。第七，是以未来轮回为根基之苦。我们可以思维一下，我们是否还想继续下去呢？我们是不是还想继续的在如果是投身为动物的话，我们一天到晚在恐惧当中生活。我们再看看动物的生命是怎么样，动物它能够得到最强最大的快乐是怎么样啊？一只动物可以得到的最上的快乐是怎么样？例如说，如果是一条狗的话，也许你倒了剩饭给它，这是它们的美味佳肴。 但是他们得到痛苦是什么？他们的身上长满了跳蚤，他们的皮肤可能会烂掉，最后他们可能会很痛苦的死掉。那对于很多其他的动物啊，那些野生的动物，即使没有人去虐待它，没有人去关它、囚禁它，但是它一天到晚它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一个不小心它就丢失了生命。动物它没有后悔的，它一后悔它就付出生命的代价了。对于鬼也是这么样，很多的鬼道他们也是强欺负弱的，大的欺负小的，而且大部分的鬼都是在饥饿、痛苦、疾病当中煎熬着，对于地狱那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现在不精进的话，那我们未来的轮回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痛苦也不可避免的。大家现在宁愿花30年来修行呢，还是宁愿花30万年待在地狱里面啊？大家选择哪一样？即使现在我们在监狱里面被关上30年，也不如在地狱里面待3分钟。地狱里面的痛苦是极端的痛苦的，就犹如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萨摩尼拉，他由于不喜欢修行，他老是贪玩放逸，他想还俗。当他的戒师知道了之后呢，那他就跟这位年轻的萨摩尼拉说，那好，现在呢你把这一堆的尸柴把它烧着，很湿的柴你把它全部把它烧着，那无论这个萨摩尼拉怎么点火，那堆尸柴就是烧不着，乃至到一刻的火星都不能够燃起。于是这位长老他就运用神通，在地狱里面拿了只要像那个火柴棒的头那么小的一个火星，然后呢用神通把它放到石材堆里面，不用一分钟的时间，整个石材堆就全部烧完了。当这位小萨摩尼拉见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他再也不敢想还俗了，因为地狱之火就是这么样的猛烈。如果大家希望以后不再堕落地狱，不再堕为畜生，不再成为恶鬼，不再继续在轮回，大家应该精进，应该对轮回要升起恐惧感，会怕了我们才能够精进。第八，以现在为了觅食为根基之苦，我们可以想想，现在很多人他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很辛苦的工作，早上天还没有亮他要起来，晚上华灯已经出上了他才能够回到家里，甚至他要晚上还要加班加点，他很辛苦的工作，他要经受上司的批评指责，他要经受下属的投诉，要经受员工们的抱怨。生活就是这么样，一天到晚忙东忙西，奔奔波波，吵吵闹闹，就是为了赚点钱，为了能够吃东西，为了能够糊口，为了三顿饭有米可以接锅。如果头上为人那还算好，至少我们还能够吃所谓香喷喷的饭，但如果呢我们头上为动物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的动物几乎他们一辈子所做的只是两样事情，第一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如何不被自己的天敌吃掉，第二呢就是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去觅食。如果我们作为人的话，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只是定位在为了生计的话，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想到人他有更高尚更崇高的追求，我们应该精进，而且也想到为了觅食为了生计为了活口这样的所产生的种种的痛苦，风吹雨淋日晒寒日无阻，就是为了赚点钱这样带来的很多的痛苦，带来的无尽的压力紧张，甚至很多人精神崩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围看到的，在我们的社会上看到的。当我们想到如果不再重复这样，我们应该修行，我们应该精进。因此我们可以思维这八种激起耸气感之事提起精进。在精进道论里面呢还提到了十一种培育精进的方法。精进道论里面说到有十一种方法可导致升起精进觉知。第一，省思恶趣等的部位，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二，见到精进能证得世间出世间等功德。透过精进我们可以获得世间的成就，例如说持戒清净持戒的清净可以带给我们人天福乐之因，这是世间的功德。我们可以修定如果修定假如还没有证得圣道圣，没有断尽一切烦恼，那可以使我们投生到梵天界，这也是世间的成就。我们可以修慧了知这个世间的真相。如果我们不通过精进的话呢，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证得出世间的成就的，根本不可能断除烦恼的。因此唯有通过精进我们才能够证得出世间的成就，这是通过精进获得的功德。第三，我们应该省思我们所修行的道路。我印行以佛陀独觉佛大弟子们所行之道，他不可能以懈怠而行。佛陀独觉佛大弟子们他们都是通过精进才能够成就的，才能够断除烦恼的。而这一条道路，这条殊胜的道路不可能通过懈怠放逸而达成，所以我们应该省思所行之道。第四，为了施主们能够得大果报而恭敬布施，我们可以想施主们他们供养我们饮食，供养我们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是说想我现在供养你以后你要给我们什么回报你或者说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儿女所以我要供养你。施主们供养并不是这么供养他，而是希望透过我的供养可以使我能够获得大果报大功德。假如你是一个放逸的人，那么你如何对得起施主的供养呢？你如何能够给施主们带来大果报大功德呢？透过精进，透过恭敬施主们的供养，透过我们恭敬波什，我们应该修行，应该精进。第五，我们应该思维省思导师的伟大，就是佛陀的伟大。导师是赞叹精进群分子，他是不会违业的教导者，就是他不会教导你放逸的，他必定教导我们精进的，对我们有许多的注意，我们必须以精进恭敬行道作为恭敬，除此之外更没有其他，这样来省思导师的伟大。第六，我应继承称为正法的伟大遗产。 他不可能以懈怠而行。如此显示遗产的伟大，就是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听闻到佛法，仍然能够依照佛陀的教法而修行。为什么我们仍然还能够听到佛法？因为这是佛陀给我们的遗产。遗产有两种，一种呢是力量的遗产，一种是法的遗产。力量的遗产就是对于出家人来说，一旦出了家，他就有人供养袈裟、钵食、住所、医药等生活必需品，这是力量的遗产。我们不应该为了追求力量的遗产而修行，我们应该追求法的遗产。我们应该继承佛陀教给我们的法的遗产。什么是法的遗产呢？思念处、四正群、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这些是佛陀遗留给我们的伟大的遗产，法的遗产。我们要继承正法的遗产，我们不可能通过很放逸去实践它。第七，可以通过坐意观冥想变换微离路，就是改变姿势，实行陆地住等，去除昏沉睡眠。第八，避开懈怠之人，就是那些不修行的人，那些放逸的人，我们应该避开他们，应该远离他们。第九，亲近群勉精进之人，那些精进禅修的人，我们应该亲近他。第十，应该醒思正群，醒思四种正群，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的。第十一，对比圣解，就是我们应该决定精进，这是清净道里面讲到培育精进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讲了精进，我们接着再讲另外一种心所。这种心所是喜，比地。喜的特点是心对所言的喜欢、兴趣或者满意。作用是令身与心清新，充满喜悦，表现为身心喜悦。喜在佛陀的教法里面重不重要呢？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七觉知、七正觉知的时候，有一种叫什么？叫喜觉知。正觉知是什么意思？昨天晚上刚讲的三波将干是什么意思？忘了什么意思呢？导向正觉的因素，或者说正觉的因素，导向正觉的条件，这称为三波将干正觉知。佛陀把喜也称为导向正觉的因素，为什么呢？我们反问一下，如果我们对修行没有兴趣，对禅修没有兴趣，会修行吗？修行到底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工作呢，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如果自己压根就不想修行，那你修行很难能够投入去修行。就好像世俗有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同样的，如果人家逼着你去修行，或者说你自己硬是好像完成一种任务一样去修行，那你修行也可能修得愁眉苦脸，越修越苦恼，越修越烦恼。对于禅修也是，现在有很多的禅修者一天到晚都在专注呼吸， 啊，越专注越觉得呼吸太单调了，太简单了，然后心开始枯燥，开始无聊，这样的话心就变得很钝，就没有力，变得很软弱。由于心对对象与所缘失去了兴趣，于是精进也减退了，正念也减退了，其他的很多离精进也减退了，心要么是在胡思乱想，要么是在昏昏欲睡。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通过提升喜觉之培养心对呼吸的兴趣。对修行也是，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禅修目标、禅修所缘要培养兴趣，或者换了言之要有感情。没有兴趣，没有感情，你的心往往它不能够持久。所以我们现在去问一下自己，如果你对于自己禅修的所缘不能够持久，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缺乏兴趣。那应该如何来培养喜觉之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有十一种方法可以导致升起喜觉之。第一，佛随念；第二，法随念；第三，僧随念；第四，戒随念；第五，舍随念；第六，天随念；第七，寂止随念；第八，避开粗俗之人；第九，清净柔和之人；第十，醒思信乐的经文；第十一，对比圣解。这十一种方法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提升我们的兴趣，可以培养喜觉之。例如佛随念，要如何修行佛随念呢？佛随念对于佛弟子来说呢，这是应该修的。因为佛随念有很多种功德，首先它可以去除我们的心对目标的没有兴趣无聊。第二，它可增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的心对修行没有兴趣，失去信心的时候，通过修佛随念可以培养信心。第三，它可提升喜。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作为佛弟子必定会恭敬我们的导师，会恭敬佛陀。由于取恭敬的所缘，欢喜的所缘，我们的心很容易培养起欢喜来。所以在传统上，我们会把佛随念当成是护卫业处，保护的业处，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信心。应当如何修行佛随念呢？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弟子们可以直接取佛陀为对象来修行佛随念，但是在佛陀已经入灭的这个时年代呢，我们仍然可以修行佛随念，我们可以借助佛像来修行佛随念。在传统上，一般我们都是当我们在礼敬菩提树，在礼敬佛塔的时候，我们来修佛随念。到了佛灭五百多年的时候呢，开始产生了佛像，然后呢人们可以借助佛像来修行佛随念。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获得佛像也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们可以取我们最喜欢的佛像来修行佛随念。你可以取一尊很庄严的佛像，或者说一张你很喜欢的佛像，然后注视着它，然后你就在佛陀的九种功德或者十种功德当中取其中一种最喜欢的功德。那佛陀的九种功德就是：那位世尊的确是阿拉汉，正智截止，明心具足，善智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世尊。你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来意念。 例如说，如果你是意念阿拉汉，阿拉汉，那阿拉汉一共有五种意思，你可以起其中的任何一种意思。例如说，阿拉汉的意思是阿拉汉，再加 and， 阿拉汉的意思就是有资格的、值得的，值得什么？值得因为佛陀拥有无比圆满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他完全有资格，而且应当受到诸天以人的恭敬礼敬尊奉供奉供养。那当我们醒思佛陀的这项功德，然后我们心持续的意念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让我们的心持续的把佛陀的功德放在心中的第一位，这样专注。由于我们意念了佛陀的功德，这个时候恭敬的心、欢喜的心会升起，这是培育喜觉知的一种方法。对于法随念也是，我们行持佛陀的教法的伟大，佛陀教法拥有六个特点。第一，法是世尊所善说，也就是说法是佛陀所证悟并教导的。第二是自见的，就是说它是在我们今生就可以证悟的。第三，它是无实的，一旦一个人证得了圣道，立刻圣果就现前，他不会隔很长的时间。第四，他是欢迎来见的，佛陀的教法是公开的，没有隐秘的，只要你怀着一颗真诚坦诚的心、恭敬的心来，佛陀的法是欢迎你来体验。所以叫 A hit basico， A hit 就是来吧， basico 就是看，你来看吧，你来体验吧。第五个特点呢，就是 opanaiko， 是导向清凉的，导向正觉的，导向涅槃的，这是佛陀教法的特点。第六个特点呢，就是只要任何的智子他都可以体验到，所以智子是各自体验的，它是不可能代替的，你必须得通过修行实践你才能够体验的。这是佛陀的教法的六种特点，我们可以意念佛陀教法的任何一种特点，然后把它放在心中的第一位，持续的意念佛陀教导，我们将能够升起欢喜的心、恭敬法的心，这是培育喜觉知的一种方法。还可以透过思念意念生随念，佛陀的弟子僧团，他是善行道者，他是正直行道者，他是真理行道者，他是正当行道者，也即是那一切已经证得了圣道圣果的那些弟子们，这是佛陀真正的弟子僧团，他们应当受到恭敬，应当受到供养，应当受到布施，他们应当受到供奉合掌，他们是世间无上的福田。我们思维着僧众的这些素质、这些功德，我们应该培育欢喜的心。意念佛法僧三宝的功德，这是对我们内心所恭敬所皈依的，我们可以这么样的意念。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意念自己所拥有的功德，例如说，如果对于出家众，我们可以意念自己持戒清净，由于自己拥有了很清净的戒，这些戒我们延迟不犯，它不会破，没有斑点，没有污垢，从而升起欢喜心。对于在家众来说，也是可以思维自己所持的五戒八戒能够很清净，当醒思到自己持的戒没有任何的斑点污垢，我们升起欢喜心。 对于死随念也是，死这里的意思是布施，我们可以思维，我们很喜欢布施，经常欢喜的布施，亲手布施，这样升起欢喜心。对天随念呢，我们可以思维啊，诸天拥有信的功德，他们拥有信，拥有戒，拥有多闻，他们也曾经布施，也有智慧。现在我也拥有对佛法僧三宝的信仰，我也持守戒，我也听闻佛法啊，我也经常行布施，我也能够通达四圣谛的智慧。诸天就是因为拥有这些功德，他投生到天界，而我也拥有这些功德。当你醒思到这种功德的时候呢，你感到很高兴很欢喜，这是天随念。还可以思维寂止随念，寂止随念就是思维涅槃的殊胜寂静。第八是避开粗俗之人。哪些是粗俗之人呢？言行没有教养，做事没有正念，对佛法僧三宝没有信心，见到菩提树佛塔不懂得礼敬，也吝啬不去亲近僧团，这种人成为粗俗的人。第九，清净柔和的人，他们做事有教养啊，有正念，他们恭敬三宝啊，内心很平和柔善，我们应该亲近这样的人。第十是信乐，是醒思信乐的经文，也就是我们该醒思能够激起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恭敬的那些经文，应该醒思他们，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心欢喜。第十一，对比圣洁，就是我们应该决意，我们应该培育，让喜升起，让心欢喜起来。这里讲到的喜呢，这种喜心者本身并没有善跟恶。当我们在享受娱乐目标的时候，喜也会升起。当我们在培育善法的时候，很欢喜的培育善法的时候，喜也会升起。喜跟乐有什么区别呢？知道吗？喜跟乐还是不同的。在古韵当中，喜属于行运，乐属于受运，乐是感受。在第二禅当中，喜跟乐是很明显的。初禅当中，它也是作为五禅师的其中两种。那喜与乐有什么区别呢？喜表现为兴奋，而乐表现为内心的愉悦。就好像一个人在沙漠里面旅行，他已经很口渴了，他也很疲劳很疲惫了，但是他仍然必须得要赶路。突然他见到前面有一块绿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怎么样？非常喜悦，这个时候称为喜。当他去到了那块绿洲之后呢，他尽情的喝水，洗了个澡，然后躺在树下，在软绵绵的草地里面享受树荫，享受水与草之乐，这个是属于乐。所以喜跟乐之间的差别是在这里。这是讲喜心所。那我们再讲最后一个杂心所，是欲禅的。欲的特性是想要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好的或者坏的，善的或者不善的，作用是寻找所缘，也就是寻找对象。现起是需要所缘，它好比是把手伸向目标。欲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人家说什么啊？你的欲望很重啊，欲火中烧啊，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欲是两面派，他是真正的见风使舵那种人。如果欲他跟贪在一起，他就助纣为虐。如果欲所追求的目标是善法，这种欲就称为善欲或者称为善法欲。所以欲他要看他根的目标，他所追求的目标或者他伴随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说欲只是追求，我们可以现在说只是追求而已，他只是想要得到。至于得到什么，跟所缘有关，跟他所一起同时升起的相应明法或者称为俱生明法有关。如果追求的目标是欲乐，例如说追求漂亮的衣服，追求钱，追求名，追求利，追求男色女色，这样的欲是称为贪欲。如果我们为了修行想要追求解脱啊，想要我们追求禅修修得更好，想要希望能够断除烦恼，这种欲称为善法欲。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修行当中不能没有欲。在三十七道品当中有一类叫做四种一地八大，古代翻译成神足，但是呢从它的词言上来说呢，一地是成就的，八大是足原因，四种导致成就的原因，古代翻译成四神足。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禅达一地法达，也就是透过意欲，透过欲来达成成就，也就是说欲是达成成就的一种原因。第二是精进，第三是心，第四是观，这四种是达成成就的原因。如果一个禅修者无论有这四种成就之因的任何一种，他都可能达成成就，都可能达成成功。一个人有很强的意欲，他将能够完成他的目标。一个人付出很大的努力，他将能够达成他的目标。一个人有很坚韧的心，他也可以。一个人有智慧有观，他也可以。所以达成成就的原因有四种，其中欲是很重要的一种。要有什么样的欲呢，才是我们修行应该拥有的。就好像在过去喀萨巴佛陀的时代，当时在巴拉那西国的国王，他知道了佛陀出世，然后他就想，如果我不能够了知法，我做国王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放弃他的国王的王位，跑去亲近佛陀，去听闻佛法。当时他就想，哪怕我能够听闻到佛陀的一句话都可以。透过这样的那种很强的意愿意欲来达成他的希望。因此我们修行不能够缺少欲，正是因此佛陀把欲称为成就的原因，一地把它。所以对于欲来说呢，它是中性的，它本身并没有好跟坏，它只是一种力量，一种追求的力量。如果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好的，或者说伴随着的人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追求的目标是不好的，它是自私自利的，想要拥有的占有的，或者想要达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目标，这样或 或者说它所伴随的那些民法是不好的，那么这个才是称为恶语。那好，我们现在到此为止就讲到了六种杂心所。这六种杂心所即第一寻，第二思，第三圣解，第四精进，第五喜，第六欲。我们再复习一下，这六种杂心所其实还是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心跟对象的关系。寻是怎么样把心投入所缘，思呢是仔细的省察所缘，圣解呢是决定所缘，精进呢是为了获得对象而付出努力，喜是喜欢所缘，对所缘有兴趣，欲呢想要追求所缘，获得所缘。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的寻太强的话，他都思维性很强，但如果一个人的寻过度不强的话呢，那么他会对对象的投入老是不够。对于事来说呢，如果一个人他的事不够的话，他维持性不行。如果一个人的圣解不强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优柔寡断的，做事犹豫不决。一个人的精进不强呢，他很容易懈怠，他很容易偷懒，会找很多的借口偷懒，或者说做事没有动力。一个人喜不强的话呢，他会感到很无聊啊，对这个没有兴趣，对那个没有兴趣。如果欲不强的话，那么这个人会偏于麻木啊，他就感觉到好像他没有活力，他没有那种冲劲，做事啊吊儿郎当。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的那种心理因素。在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些心所都会伴随着我们的心一起升起。只有在某一类的心当中呢，这些心所不会升起。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升起呢，我们在以后再继续学习。那好，我们今天讲杂心所就讲到这里。